亲爱的天，我们在线上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是我们不断要敬拜赞美你，因为我们心中不断的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只要我们来到你面前，只要我们与你面对面，你就必然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当我们遇见你，我们就知道只有你配得。我们遇见你，我们就说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因此我们也这样说，在你们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主，我们就来寻求你的面。哦，不仅我们来赞美，我们来敬拜，我们来寻求你的面。主，我们定义不仅在你的面光当中，主，我们开始不仅看见你的荣光，我们也有了你的荣光，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光来，以至于人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更是能够看见福音。哦，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你。所以主啊，再一次的借着你的灵，真理的灵来帮助我们。哦，因为只有你的灵帮助我们，才真正的明白福音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哦，主啊，不再只是一个理念，不再是一个思想，甚至不是一个信仰，乃是主啊，在你的保守看顾的当中，在我们的顺服的里面，主，你就让我们产生一个活泼的信心，是一个有行为的信心，是一个能够有反应有动作的信心。哦，是在成为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一个信心。所以主啊，不断对我们说话，因着你的灵，因着你的话，主，我们这个人要被你得着，要被你全人得着，好像你所说的，主啊，你的圣灵要充满我们的时候，主，你也同时说你的话语，你的道也要充满我们。哦，充满我们，大大的充满我们。所以当我们在饥渴慕义来到面前，主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的时候，主，你的道就来充满我。哦，充满我们，你的道就借着圣灵，那个道就成为一个活泼的道，成为一个生命的道。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带领我们向前，敬拜你，赞美你，感谢你，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就看最后这一段，35节到40节。有些的啊原因啊，路加并没有记载清楚，他比较是记载这个事情的发生的经过啊，这个神迹啊发生了以后，有些事情啊就跟着发生了。这个监狱的门啊就打开，这个保罗跟希腊的这个手上的锁链啊就掉下来，那可能包括其他的这个这个囚犯呢也都被释放了，就在这时候。那这个神迹的当中，可能因为这个都被这个神迹吸引住了，会被这个震动住了，所以这些囚犯没一个跑的，特别保罗说不用跑不用跑。那当时对这个监狱这个禁足来讲，就说你不用自杀等等。那后面演变了很多事情我相信不仅圣经记载的这个狱卒跟他全家都信了耶稣，因为听路加所讲的道，每个人听了这个道，每个人都被感动昨天我花了蛮多时间说一人成得救，全家得救，不是说一个人得救，其他人管他有没有听到，管他有没有信道，管他们有没有觉知，管他有没有这个顺服主都可以得救没有这种事情。救恩是为每个人预备的，每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要负责，到底他有没有听见主的道，到底他有没有明白，最后他有没有接受主的道。那我想这个是昨天我们花了一点功夫一起来思想。那完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完但是圣经没有说，不过蛮多解经家说，也很多这个看到一些的这个囚犯大概也就都信主了圣经没有这样说，不过解经家会这样的提到，因为整个事情的发生确实是正是就用神迹才能够描写。那很明显的就看到腓立比的教会是这样的成立的。腓立的教会不是去政府登记，我们有一群基督徒在这里，腓立比的教会就从信的人一个一个的 在整个的啊福音的这个带到腓立比的时候，听见福音，看见福音，看见福音，听见福音啊，包括这个什么被这个鬼附的这个女仆，这个女孩子，这个是也本来被鬼附的，也信主。所以那个教会是一个充满了真道的教会，充满了神道的能力的教会。所以你要看一个叫做外邦人，那跟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很典型的啊。不过这个教会，你有没有看到，原来还有教会的另外一个层次啊，就是看到神迹奇事。那不说安提阿教会就没有神迹奇事，只没有清楚的记载。不过这段经文呢，讲到这个腓立比教会，就明显这个教会充满了神迹奇事。但是不要忘记了，整个的教会的根基是在保罗去到啊，这个因为当时没有会堂啊，所以就因为男这个犹太人的男人不够啊，十个人以上就要有个会堂，不然连十个人都没有，所以呢。从一个角度上啊，不要说基督教、犹太教这里面啊，是连那个都没有，就只是几个妇女在河边祷告，所以保罗跟他们，所以你看到神的道显明的时候，你就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发现用神迹奇事来证明神的道，所以不是保罗去什么特别去属灵征战，就中心讲到的时候，这个的啊，这个叫吕底亚的信主，这卖布的。那然后完了以后，我相信慢慢人信主，这个包括他公司里面的人、工厂里面的人，干怎么说都给。那完以后，神迹奇就发生，那个黑暗的权势就发生了。所以啊，这个使女啊被鬼附那个就起来跟保罗啊，这个是用一种困扰的方式，不是用了所谓面对面征战的方式。所以这个使女也会说啊，这是至高神的仆人，然后传福音的。基本上他讲的是在里面的邪灵要他讲，那这个邪灵绝对不会要人去相信保罗所传扬这位真神。但是很多人都把神当作神的时候，总是说至高的神，总是说神会帮助他。所以在一个混扰当中，保罗知道这不能够再走下去，因为他最后这个使女跟着保罗这个 team 越走越近，所以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啊，这个使女呢是属于保罗这个团队的呢，还是在那边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所以保罗做一件事情跟了几天以后，而且越靠近的时候，保罗就做所谓的释放的工作，把这个黑暗的权势从这使女上赶走。那完以后，但是中间说好几个这个他的老板呢，这些的使用这个使女的，就发现他已经没有算命那个能力，或者他已经不再算命，他已经改变了。那这时候他们就起来逼迫，所以你看到事情就一件件的发生。从某个角度上，你不能够用一个的模式成为所谓的这个 model 啊，但是在里面的一些我们叫做元素，叫做 elements 是不会少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你讲到这个天国的时候，讲到神国的时候，你就明白，当神的国彰显，相对的黑暗的权势，就是撒旦的国也会有一些的对抗的力量。所以在我们讨论这个属灵征战，这个叫做国度的征战，叫做 kingdom conflict， 就是所谓国与国的征战。当时光与黑暗，这个神的国啊，跟这个撒旦国，圣洁的国跟邪恶的国啊，就那中间征战就有一些的原则在里面。OK， 就在这时候，当时这个狱卒啊等等，都跟着信主。那最后临到这段经文，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等一下我再 make 几个 point 来讲的。35节到40节，我们起来读。到了天亮，
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施加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参议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利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 劝慰他们一般就走了。
OK， 我们说到当时的所谓代表世界的这个权势，有这个官长，有这个差役，有这个叫做禁足，这都是罗马政府的这个所谓的官，或者说这个所谓的员工，看你怎么说，都是这 offices 这些的人，这代表一个所谓的黑暗的权势，代表一个世界的权势，是有他的制度的，确实有他的权势，有他的能力，这些人都有他的职分，而在职分上都授予他们的权柄。官长是一个，那他底下官长是做决定的，底下这个差役呢，在当时的编制里面最少有两个做差役的来帮这个官长来执行，那底下呢就写着禁足。再说这些禁足基本上用的是罗马政府的所谓退下来的军人，所以呢这些的人是对政府效忠的，而且这人是有所谓战争的征战的这个经历，用他们去管这个监狱里面的，一说管那些会背叛的人，所以整个 system 非常严谨，而且整个 system 是很有效率的，可以这样的说。 OK， 你就在整个过程，你就从监狱岛外开始，这个禁足马上神就破坏了这个所谓神的国度，就破坏了这个监狱这禁足的这个权势，然后完了以后呢就破坏了这个官长的这个权势，当然官长跟这个所谓差役是缝在一起，所以这时候官长很，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记载，解经家大概都会这样的说，就是因为监狱发生的事情，可能那个 震动还不只是监狱，那这个震动的当中很可能是整个城市啊，不仅是这个情，所以第二天做一个官在那边负责这个城市，总要问有什么事情发生，当然不肯不问到监狱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有没有安全啊，有没有房子倒了、啊、有没有受伤了、啊、有没有，这个本来就该做的东西，一听到说监狱里面都震动，而且那个门都震开的，锁链也电的，囚犯其实从末脚都可以逃跑，最先可能震听了，那都逃跑了怎么办，那岛外就说都没跑，所以官长在这样一个所谓的考虑的里面，他知道保罗希拉这个 team 是不好随便去惹的。既然做个官长，官长那个很重要，只要这个城平平安没事就好，如果有暴乱你要把它震动下去，有抱怨的把它平息的，当然最好最好是把这个问题把它挪开，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干脆把这两个人赶快把他赶走，把他赶走就要离开，所以呢也不是随去求情，那第二天的时候呢，到了天亮，这个最高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城市官长就把他的执行人找来，哎，赶快跑到监狱去跟吩咐那个监狱里面这个禁足，就释放这两个人，把这两个放出去。神的工作在讲什么叫国度，国度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最简单的就是王的影响力，用英文叫做 kingdom， king as a king， 他有他的权柄，有他的影响力，那个 dom 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所谓他控制的范围，掌管的范围，或是在他的权柄能力啊产生的那个所谓的现象，或者产生的那个的气氛，那个环境，所以基本上国度跟一件事情有关，国度跟权柄有关，所以神掌权啊，以赛亚说里面神掌权，我们唱这首诗歌，神掌权基本上就神国的彰显。神掌权英文就翻成 God reigns， 神掌权基本上就整个世界，整个的被造的宇宙都在神的掌管里面，因为他是神，这些都属于神的，这些不仅是属于神，因为这些都是神所创造，所以当然属于神，而且从创造角度神的能力要管这个世界，自然而然不是他要管，就是不是就是说他就是他不想管要管，因为这是他的创造，他的责任。那另外一个他有能力管，这没有人可以 challenge 的。那第三个他管的创造也管也好，创造的能力掌管的能力 所谓的维持的能力，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只有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你一定要明白整个的观念。我这样讲还不够完全，不起码把几个重点讲出来。讲到神国的时候，一定要有没有神权柄能力的彰显。那讲到神的能力权柄彰显的，一定要问一个问题：那目的是干什么？目的是干？神不是表演一个给我们看看？如果人家试探，哎，如果是耶稣你是神，行个神迹给我们看，神不做这种试探，他更不需要表演给你看，不需要表演给你，给你去顺服，不是因为你顺服他就多一点是神，你顺服呀不顺服他永远是神，不是因为你顺服了多一点他是没不顺他就少一点是神，跟他一点关系。所以我用这个观念带，你不受别人影响的时候，你才可以影响别人。如果神就因为像我们的民间宗教就我们给神好一点好处啊，他就对我好一点了，圣经没有这种，对神没有这样一个观念，这位真神，神根本不需要我们来讨，就是讨好我们，他不需要，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以他的能力他创造我们，以他的创造以后他的能力他可以保守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走在他的旨意里面，完成我们被造的目的。基本上如果讲神的话，讲神国大概就已经讲完，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啊。那有时候讲到神的国，如果是神，那神，我们说神又真又，那世界怎么会这么糟糕呢？就产生第二个观念，神的国度从新约的真理来讲，当然你可以从旧约到新约，不过从新约讲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就在你们当中。你看看四福音讲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一件事情。有时候主要说，当我赶鬼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所以这个有带出第二个观念，神国什么是 already but not yet， 神的国已经临到地上，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所谓的完成，不是救恩没有完成，是神的国神的掌权还没有完成。中间有个重要的，因为黑暗的权势还在，那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问什么神的掌权，他是神啊，撒旦 都算什么，他掌权。原来从一个观念来讲，神没有完成是他的旨，这个安排当中没有完成，因为他要我们与他一起来掌权，我们一起来跟他掌权，他从收拾好我们就没什么好叫跟掌权。那如果我们要与他一起掌权，我们要经过经历过什么叫做征战，不然你怎么掌权？一个少爷兵从没打过仗，你就叫他做将军，那不可能的事情啊。甚至你要整个古代历史，中国人也好，外国人我讲，一讲到这个王子啊，从小就是被就借了个王位，到最后不是被暗杀，就被人家罢免，因为他根本没有受过这个考验。有时候我跟一些同工啊，跟一些的这个资深的同工在谈的时候，或者包括执事在谈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请那个人来做。中间有人说这个人没有作战经验，我们不能够把他放在那个位置。如果用很现实的话，职场的话，这个人的业绩在哪里？一说这个人在教会都没有服侍过，他出来就要负责教会很重要工作，你会让他这样做吗？就什么部门如果他在我们需要有一个进来，他职场没有一个经验，或在经验上证明他还不能够接受这个岗位，你会把这个给他吗？所以这很重要的是 already but not yet， 你要问 why， 因为神定义让他的所属的子民明白什么叫做国度，进到在征战里面，不仅要明白国度，在征战里面要经历到神全面能力，在征战里面最后业绩在哪里，用现在的话，你有没有活出神的旨意来？你有没有打过这个仗？你有没有活出神的？最基本，你有效忠吗？最基本的，你能够胜过仇敌吗？最基本的，在成功当中，你是为神吗？讲神的国时候，很多可以讲。当我把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把神的国度全都拿出来，我自己写一个。 一个教材，叫做神国的降临。整个的代表神的国度的彰显，因为神国你还是很抽象，看耶稣。所以到启示录的时候 Kingdom 等于 Christ， 这两个是互用。你要明白什么叫神的国度吗？看基督，基督就是王。所以你看到整本圣经旧约新约很强调的这位弥赛亚，旧约叫弥赛亚，新约叫基督。那我一讲就讲太远去了。今天你喊喊我喊说哦，我们要得胜，你跟基督的关系；喊说我们要为基督打胜仗，我还问你跟基督的关系。不是因为基督没有打完仗或者没有打胜仗所以出来你帮忙， No 基督已经完成了，从死里复活升天了，坐在父神右边，然后五旬节的时候证明这位神基督是神，是三位的第二位，借着圣灵降临下来。现在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用这个叫接班也好，就这个拿起这个火把也好，看你什么说都好，交棒也好，什么都好，让我们，这就带出几个圣经的观念。今天这个叫做他是头，我们是身子。这带出个观念叫做他是丈夫，我们是心腹，心腹的战士，大概有听过人家讲这个话。这都跟国度有关，都是跟征战有关。感谢长，我们弄了七年了，我们坐在这里预备好为主征战吗？预备好，你不需要，你走出去，神的人临在你身上，这位复活主在上，你讲话就有权柄，你祷告问人家祷告就有权柄，你宣告就有权柄。但是这些东西不是表明你多么有本领，是因为为了完成神在上的旨意给你的护照。如果你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而且是神要透过你完成这个心意能够彰显出来，用主耶稣讲，你叫那个山挪开，这个山要挪开的。不是喊喊叫叫，我宣告，宣告有什么用？我再说，你有本领宣告，你跑到总统府绕他七圈就宣告，看总统府还在不在。你不要说总统，就土地公的那个庙绕三圈，你喊看，给我倒下去，他会倒吗？为什么？我宣告了，因为你宣告没有神的心意。因为宣告不是神，不是要你宣告这个事情，或许说神不是这个时候要你宣告，所以与主同行啊，他在你的里面，你在他的里面，他我们怎么在基督里面，好像基督在父里面，这是一个整本圣经特别从保罗来讲最重要一个观念，叫做 in Christ， 在基督里。否则我要告诉各位，没有事情发生，在基要派是福音派走一圈，走神做神的话，知道神的心意，活不出来，因为没有力量。在灵恩里面，我们很有力量，因为圣经确实讲，宣告宣告，我还是说宣告，还是很多时候没有事情发生。我要问的，那到底是谁对谁错，或者说问题在哪里？是福音派不对吗？是灵恩派不对吗？只有一件事情，不论你管你是福音派是灵恩派。所以常我一种，我跟一些灵恩的朋友有点不太一样。我不宣告，不是我不宣告，为了不宣告。如果神没有讲，这个从哪学来？问人家祷告学来。如果没有神没有动工，你为这那个祷告没有事情发生，你可以把那个摇半天，摇他头昏脑胀躺到地上，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神说救他，你就这么远，我就这这么远，神啊充满他，他就停，就倒到地上去。有时候在全福会，他们是全省的退休会啊，什么东西，带来500多人，那我只去晚上去一趟，叫我为他们祷告。国生弟侄子跟我说，牧师你不用讲太久，因为有别的讲员讲了圣经，不过你再讲一讲，我不讲你怎么祷告。 我说他不知道，就要我带他追求。那你就想想，那人蛮多的，那感谢主，他们都很习惯了，所以他们才会去做服务的这么。那当时都是我在祷告，啊，完以后这个人就带过来，然后一排一排都排好。到最后是他们的筹备会，也是全部会，这姊妹们有好几个姊妹，大概是他里面的同工还是什么的，就筹备。最后有个有几个姊妹，哎，为那个姊妹的，她是这一次的筹备的最辛苦的这个。哎，真的，你为了我先，我有没有500人祷告？我不晓得，我这来人只有500多人，有多少人不晓得，反正一大堆。不然最后你还蛮累的。最后他们才把那个姊妹推出来，就差不多这么远，真的是跟我们姊妹坐这么远。啊，对，我就坐在讲台，因为我已经坐下来，坐在讲台上，就那个就高一点嘛，所以就坐在讲台边边，那上面就讲台，我就坐在边边，我就笑笑，我说。姊妹我不要过去，你就在里面，我就为你祷告。那个姊妹也知道不用了，不用，牧师这么累了，就让他休息了。我说没关系啊，那几个就正很热心，因为看到神的工作。哎，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没有说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就看那个姊妹，我姊妹你愿意把手举起来吗？她举个手，我神啊，你就充满她，就躺地上去。我要说在这里，这一年我学会一件事情，在基督里是 must， 是必须的。不要以为有些的想法，不要以为圣经熟，或是有一些过去的叫做灵恩的经验啊，牧师你好会为人家祷告，我要告诉你，很会为人家祷告，没有事情发生，我认为就是没有事情发生。因为你知道有事情发生不是你，是什么？是神，是叫神国的彰显，叫做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膏神国只跟一件事有关，就是荣耀主耶稣基督，就是荣耀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时候就出现这个事情，啊，他们就说这个赶快叫，因为他知道黑暗的权势已经在那个环境当中，这都带出个啊，我们还没有做得很好。其实有个同工在国外跟我说，他在我们教就在我们这个系统蛮久，所以他原来不是在我们教会啊，就在母堂，是在分堂，他就去到国外成立一个分堂啊，有各种原因。有一天他跟我说，牧师，前面3年我做得非常辛苦。很多问题，人的问题，包括身体的问题。最后他找到一个 local 的一个牧师做他遮盖，因为台北太远，可能那时候我们也跟着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所以慢慢整个就平静，就比较稳。现在在那个城市，国外一个城市，北美一个城市，是我们那边有好几个分堂，不过他是发展的最稳的一个增长，而且他也负责一个，他自己也开一个分堂，因为那个分堂本身有困难，所以他就兼顾那个。不过 anyway， 他碰到我说跟我说，牧师，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有使徒来为我们祝福祷告，先破除那个黑暗的权势，可能那过去几年我受的苦就不用。使徒跟先知的重要性，保罗从一个角度是使徒，对不对？希腊是谁啊？希腊的职分是什么？所以你会发现，当使徒先知做先锋去到那个地方，或许全部的已经像安提阿已经将教会起来，你马上需要有这个人要去，五重是必须的。但是那时候安提阿的时候，五重还没有这么清楚，是在安提阿里面开始，不到后面就越来越看到神的 pattern 是什么。所以教会要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以基督为房角石。如果那个的基础打好，后面的建造起码从属灵的征战角度来讲，这一块就已经比较容易站立得稳，而且能够得胜。 OK， 我这样讲可以讲很远去，不过要告诉各位，就建立教会不是一些的方法， 也不是一些的什么这个用哪一种的方式，用这种啊怎么弄，我们要等等啊。过去我们走过一些的不同的方式叫做转型，我不反对，但是从圣经给我看到是照着属灵的原则，你才能够真正把一个得胜的教会、强的教会能够建起来。不管怎么样，在保罗书信里面，腓立比的教会对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是所谓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一个教会。 OK， 最后我这边提一提的是在这里，那保罗呢，他们要安希望能够马马虎把保罗希拉打发走了就了事了，但没想到保罗说不肯。哎，保罗这时候好像有点点的讨回一个公道或争回一个面子。你知道说罗马人吗？罗马的公民是绝对不可以受刑的，不可以被鞭打，就是是什么很严重还是要比一般的要好一些，像莫名其妙把他打得半死，还要拐在监牢里面，这是罗马。所以保罗这时候做一件事情，没有叫他们赔钱，只做一件，你要公开的把我们送出这个城，公开一大都看得见，送出，把我们送走，我们会走，我们给你面子，不会为难你，我们也愿意走，因为其实不是怕你走，因为还有很多地方我要传福音，这边已经请了，所以他们走，我要给你有面子，但是杨神你要公开的送我们出门。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你做完了走了以后，你要知道后面你做工的果效。如果这是你成立的一个教会，当你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个教会安排得好？本来预备的一些已经经验的一些困难，有没有帮他处理得好？起码借着这样一个事情，让整个城人都知道，这个城的最高的负责人叫官长，他们是尊重保罗跟希拉，尊重他们是尊重他们所做的，尊重他们所做是尊重他们所传的，尊重他们今天所留下的。为了腓立比的教会在后面不要受到这个误会，甚至被人家欺负等等，保罗定义要做这个事情，公开的让他们知道，保罗跟希拉不仅他们是罗马的公民，他们做的是合法的，是合理的，不是给整个城市带来扰乱，倒过来这样的处罚我们是不对的。所以公开的让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安排完以后，好叫腓立比教会能够这边所说的能够被保护住。所以基本上好几个情况是为了保护教会，为了让教会不要受到攻击，为了不要受到亏损。这个常常成为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成为我跟一些的分堂啊或者友堂完以后，当我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总是要问有没有后遗症。因为过去这几十年其实我收拾了蛮多这样的问题，包括一些福音中间一些先知去了以后，完以后教会分裂，一些使徒去之后，然后去跟那个牧师说你要一二三这样的做，那牧师说不是，第一个问题不是在这里，第二个这个解决也不能够这样解决。但那个传道处的时候，特别是先知去的时候，我知道你们教会问题啊，所以要一二三，没有一样，最后差一点把这对牧师的夫妇都搞得分裂。听了以后我真的很火大，感谢主，那个系统的牧师马上就飞过去处理这个问题，不可以，因为有些会有听了以后也赞成这个先知所说，所以牧师你要这样，你要这样讲，好好讲。我要告诉各位，那时候我去过那个教会，只去过一次，那时候大概100人都不到，现在这个教会300-400人，海外不在台湾，在东南亚。不要认为你在那个服侍一个礼拜很有果效，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 你是在建造教会，不是找个舞台来表演的。甚至我这是海外，这是东南，我讲一个海外，完以后去到时候，那个牧师告诉我，牧师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我请个讲员来，他带一个团队来，从美国请来的，这外国人啊，白人。完以后，这个讲员回到美国的时候，他的总部，他才过了寄个信来，要他们补交报几千块啊，这个澳币，讲白一点好了。哎，我们奉献给他了，怎么会啊？哦，我们的牧师不是这个行情。你要知道，我们的牧师是国际，他的行情一个钟头多少钱？所以你们要这样。那最后说，我们就我们第一个觉得很奇怪啊，这个牧师也没讲。回到以后，然后他的总部不是他亲自，他的秘书啊什么哪一个就，那完了以后，他说我们教会同工谈了以后，我们也没这个感动要补这个。最后他告，如果你再不给的话，我告你。你说这是传道人吗？你说我大胆问，这是神用的先知吗？这是神用的使徒吗？当我每次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直讲，我就大胆讲，用的是牧者，我要保护的呀。那我就跟那牧师说，为什么你找他来？哦，因为他很出名啊，因为在别的城市他做得很好啊。我说你没有打听，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牧师，只因为他出名，在城市做起来，照他讲轰轰烈烈，很多人参加，当然神迹奇事。后一次，这第二点我要讲。那第三点，我要这边从这段经文讲是什么？第三个，他们出完以后，后来就劝呢，领他们出来离开，领他们离开城市，请大家四十节。二人出了监，然后就往吕底亚的家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劝慰这个字就你可以翻译叫安慰鼓励他们，安慰鼓励他们就走。有这么大的 incident， 这个事件的发生，你需要有些解释，而且有些清楚的教导，然后再留一下的这个所谓的，如果说有个该揽的话，教会怎么走？那现在这些年，我特别借着牧养处，我就已经很少出去。前面的十年回台湾前面，我是在真的各地跑来跑去。这大概是我基本上的原则。我去到那个教会，大概会做一件事情，加上安排的六堂聚会，我就对，这是对整个会众，每堂完有一些服侍，因为那时候。二十年前呢，很多教会都需要经历到圣灵的工作，也需要有圣灵的教导。那完以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会专门的安排一个时间。当然，我不是要求，我谈了以后，我就说，那我这样做看看好不好？牧师觉得好，我才做；牧师不好，不觉得不好，我不会勉强。我去到哪个地方，一定恩得那个牧师。就是我还没有出去，我就问牧师你要我讲什么？哦，你有什么感动讲什么就都可以。我说不。你要告诉我你要我讲什么，然后我就回来告诉你要讲的题目我会讲，所以我不会去。如果你要讲的题目我不会讲，我要不要请别人传道人去？然后去到以后，牧师怎么样？我说有些调整啊，怎么时间可不安排？我说下飞机你接我那一刹那，到我上飞送我上飞那一刹那，这段时间再不然留多少天，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定要做什么，我就跟你做什么。牧师有些年轻人，不，你要知道你是这个 local 的 pastor， 你是这个教会的负责，整个教会不是我重要，是你最重要。这干什么？我在教他们呢，教他们怎么牧养教会啊，教他们怎么去。有个牧师跟我，我说牧师啊，你以后多来几次。那我们在聊的时候啊，这是在台湾，聊了几次以后。聊着就这样聊着吃饭呢、啊，他找几个同工我们一起吃饭的。那网友啊，我们喜欢听人家讲网友。那我说我就笑笑，下个礼拜是谁？那就讲一个外面的讲。啊，我说下个礼拜不是你讲， 那我说那个月你讲几次，他就一个月都不讲一次道。我觉得讲不好啊，说我就用五堂的这个，我不行。如果你再不讲道，我就不来。你是这个教会的牧者，你不要找外面来喂你的羊，你要自己喂你的羊。我不会讲，你祷告总会讲吧？你会不会祷？他很会祷告，他很会传福音。坦白说，他也蛮仔细，做关怀也不错。所以我要讲这些东西啊，主要是告诉各位，后面用这个就劝慰了他们。那但是最后在外面说跟一些的同工核心同工，最后就跟着牧者谈，对对，夫妇谈谈，所以不错嘛。有一次在北美的时候啊，因为是早上在五点还六点飞机不太晓得，因为是国外的，所以我大概这个4点钟要到，大概是6点还7点飞机，我是要到机场，前面要2个钟头什么，所以我大概从那个叫机场大概要40分钟到1个钟头，所以我大概要2-3点叫起来。我跟那个牧师傅，因为住在他家，我说只要牧师送我去机场就好，师母就睡觉，因为整个周末他已经够累，他又带敬拜带赞美的那些，没想到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听到声音，就听到两人在讲话。我果然走出去的时候，都预备好了新的棒，都出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师母在，我说我不叫你睡觉吗？他牧师，因为我们谈了，因为昨天已经谈到2点钟，还没谈完。我说所以才叫赶快睡觉，第二天不要送我。不过他说我还要跟牧师还是要送你，为什么？因为我在车子上还可以问一些问题。我要感谢主在这里，当你成为一个比较资深一点，不论你是否是一个传道人，总是对你所留下的工作，不要说你做完就了事，你需要有个心在它里面，在你离开前尽量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走下去。所以在当时啊，我去了一些的分堂，刚回来台湾的时候，不过我常去一个南部的一个分堂，就我职堂处跟我说，牧师别的分堂都不高兴。我说为什么？因为你只去那个分堂，其他都不去。我说别的不是不去，不过那个分堂我确实去了，没，我每个月都下去，一下去就一个周末，甚至有大概3个月时间了，连礼拜一早上他们要我开课，所以礼拜早上大概有30个学生，中间有2个是外堂。我说请问我不要外堂，我要只要你们教我。这些人30个当中大概有20几个是礼拜一请假来上课的，不要忘记他们是上班的，有些是没有上班。你说这种教会你要不要去？感谢赞美，在南部现在是蛮强的教会，真的很强，真的很强，他们的建堂啊等等。我不说我有本领，我只是说神的工作又回来，神给你有权柄有能力，目的是干什么？完成神的旨意。如果神给你有这个所谓的牧羊，有这个教导，甚至有这个所谓的医治释放，你要问了，为什么有？是为了造就教会啊，又教会能够起来啊。当然是这20年走过来，我就照这样的原则来带教会，我也照这样的原则啊，特别我们开始的福音中心，我要真正圣经所说的，当你花了功夫带出这个教会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这个教会继续走在神的心当中。牧养教会不是去那个教会开几次特会就了事。那这些年来我们有机会在新竹有一个教是有堂，不是我们的，10多年前我就去的时候，后来发现一件事情，这里面我看到一个异象，待会提过这个。后来我觉得神是，我就问神，那我要干，他们家问我，牧师你要带我们教会啊？那牧师啊也跟我说，我说我们两个教会我们性质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成为有堂，我们彼此来扶持，我可以把一些至少告诉你，不在后面大概我是每个月还是怎么样，我就记不太得。 啊，就是啊开课，什么叫教会以弗所书，什么叫什么讲道学，呵呵，开这个课，然后就开一个啊国度，大概我也开，我要告诉各位，感谢主，那个教会很大的转型，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不保守，那 in a sense 不是一般的那个保守，就是很能低调的，很追求的，跟你这样说，现在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教会。那我要说的是在这里，你要知道神给你这么多恩能，包括不仅应牧师哦，包括各位，神给你这个机会学习，跟你一个操练，神给你有这个恩典，有这个恩高，神给你放在灵粮堂。你有问过神要你做什么吗？不只是说要不要成为全职同工，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就单单你是一个会友，在这个教会当中，你有问过？我常跟我们的圣工啊，就执事们，你们哪一个可以早点退休出来？在外面已经做够了，就出来嘛。感谢主，我们有个弟兄在外面职场是很资深，坦白说，他已经换了几个工作，都是他要把工作放下啊，他就准备做一些别的公司就找他。现在他已经退休下来，大概七月一号开始，已经有几个公司找他。不过他跟我说，牧师，我接受我退休了，我就真退休，其他时间我要坐在教会。我说你进来，我给你个办公室。我要说的，当一个人他有这个心，而且我知道他在教会的需要上、需求上有这个能力，那我觉得他应该起来，现在负责教。他一毛钱都不拿的，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几个是牧者，一毛钱都不拿的。他比很多人还真的花钱在教会还多呢。我这个是又讲人家太远去了。我不说来教会就我就不需要拿钱了，我没这个意思。我一说到底你为什么？到底你已经说神很恩待你，那恩待了半天，你为神做什么？神给你的这个恩高，你为神这个恩高用到哪里去？那我想这些东西是我们常要思想，绝对是包括我要常思想。神给你这个机会，神给你这么多资源，神给你这个，那你要干什么？那这是我们自己常要思想。所以感谢赞美主啊！单单腓立比这个教会给我们看出来，在初代教会上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从做生意的影响到整个做官，这个教会最先也不过是一些富人在祷告，从祷告会开始，现在成为在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成为在欧洲发展福音的一个很重要城市。甚至用保罗的话来讲，从起初那天自用保罗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样的教会，让我们开出的分堂是这样的分堂或是福音中心，更要紧让我们每一个的牧区或者每一个社区干什么，都是在那个社区里面产生影响力的。我特别说南机场，我就觉得很小一个，刚开始才叫不，很小一个福音中心，真的很小，场地很小。现在好几个，或是最少有一个，是否大概有几个，或最少有一个，有人在问，为什么你们办些活动都不跟我讲？现在是等着里长来找他。我们的兴隆啊，现在叫兴隆，现在叫安康。这次的暑假我帮你们提了一下，开了一个英文的这个福音班，因为有波士顿一群人来，后来他们就开了，就像那个里借了100多个椅子。那完以后里长说，除了庙会以外从来没人借这么多椅子，你们借这么多干什么？我们就跟他讲，里长说下次这种活动要通知我，要一起来办。那感谢赞美主，当神的工作显明，不论是那种的正要监狱震动的神迹，或者另外一种看到人心改变的神迹，就是说生活上啊各方面改变的神迹，你会发现我们也看到万金啊，本来在我们大个位数字的， 最多是十个人、十一二个，现在弄弄了五十几个人，也增长来讲涨很多倍。老师找他，学校找他，里长也找他。这时候我要看见教会，我对于这个教会只是关起门来做一些事情，纵然再大再怎么样，这个建筑物再漂亮，这不是我的。整个的教会的模式，使徒行传是教会的模式，所以求主人恩待我，继续为教会祷告。我真相信这样往前走，我们教会应该更多的可以被神来使用。当然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的教会都能够被神来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一方面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神在我们教会所做的工作，谢谢神在我们身上透过这个教会所做的工作，不能从意向的角度，不能从装备的角度，不能从服侍那个机会的角度，我相信我们都可以为主彰显他的国度。我们看到同声来祷告啊，主啊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教会所成就这一切，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向前，把你的教会带到你的心里面，把你的教会带到你自己的身上。主，我正要仰望，我们正要仰望，求神你来带领。主啊，这是你的教会，愿主在这做神要工作，好叫你的教会能够大大荣耀你的名。我赞美你，赞美你，把荣耀赞美都要归给我们。也为这个周末啊，献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继续保佑我们这些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